铁血首相俾斯麦。柏林的普鲁士王宫，威廉一世在此单独召见普鲁士驻法大使俾斯麦。威廉一世登基一年多以来，遇到了最困难的局面。他雄心勃勃要增加军费、改变兵役制年限的主张被议会下院否决，因为议会担心国王这样做会扩张权力，危及他们代表的资产阶级利益。威廉一世倔强地拒绝让步，并准备以退位相威胁。俾斯麦朝见的时候，看到桌子上放着威廉一世的退位书。陆军大臣昂罗向我推荐了你，国王说。陛下，如蒙您恩准，我将不理睬那些议员的反对意见，坚持执行您的改革军队、建立新兵役制度等富国强兵的决定。俾斯麦表示了他的效忠决心。两个小时的谈话以后，威廉一世撕掉了退位书。他说，我任命你为国务大臣，代理首相职务，组织内阁。这一天是1862年9月22日。
有俾斯麦出来当首相，就如同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跳进水里一样。
普鲁士王太子妃听到任命以后轻蔑地说。同样，政府里不少官员对俾斯麦毫无信心。俾斯麦组织的内阁成员除了陆军大臣昂罗，再也没有什么政界的名流。一个星期以后，议会讨论军事预算，一位议员振振有词，另一位议员侃侃而谈。俾斯麦及其发表了一通讲话，斥责他们空谈无济于事。当前种种重大问题，不是说空话和多数派表决来能解决的，必须用铁与血来解决。这位新任代理首相那头金红头发下的眼睛严峻地逼视着四周，真有一股杀气腾腾的气势。铁与血，如此赤裸裸的鼓吹武力和战争，立刻遭到政府官员的议论和抨击。在赶回柏林途中的威廉一世得到报告以后，也深感忧虑。他和议员官员们一样，担心俾斯麦的强硬言论会激起民众的反对，引发革命。威廉一世的专列在柏林70公里的小站暂时停止的时候，俾斯麦已经恭候在此，他要赶在威廉一世没有回到柏林以前提前觐见。我已经预见到将来会出现的场面，在歌剧院的广场，我的窗前，你先被砍头，然后过些时间再砍下我的头。国王想起14年前在1848年欧洲革命风暴的影响下发生的群情激昂的场面，至今还胆战心惊，尽管那个时候他的身份只是军事总督。
我们不能有更好一点的死法吗？
俾斯麦用幽默的口吻消除国王的忧虑，他然后表示自己有能力控制政治局势。
陛下，我为我的国家利益和陛下您而奋斗，您为捍卫上帝授予的权利而奋斗。
他的提前觐见取得了效果，威廉一世回到柏林以后正式任命俾斯麦为首相兼外交大臣。得到国王的信任以后，俾斯麦大刀阔斧地推行他的强硬政策。他下令查禁鼓吹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报刊，罢免倾向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官员。四年当中被他免职的政府官员竟然有1000多名。他甚至宣布议会无限期休会，不让议员干扰他的执政。俾斯麦坚持改革兵役制，扩编军队，更新军队的武器装备，任命名将毛奇任军队总参谋长，强化军队的训练，增加的军费开支议会拒绝批准而没法支付。怎么办？俾斯麦命令出售国家控制的铁路股票，筹得款项。
阁下，您这个决定被人指责违背宪法。
他的陛下提醒他说，
我们已经没有其他路可走了，只有奋斗。 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冲突当中最有力量的一方一定会胜利。这位铁血首相认定的胜利，那就是普鲁士用武力统一德国。原来在19世纪中期，德国分成了大小30多个邦国，每一个邦国都有自己的君主或者是首脑，自己的政府，维护各自的经济政治利益。他们共同的组成德意志联邦议会，由奥地利控制。奥地利和普鲁士是众多邦国当中实力最强的。普鲁士强悍的用武力统一各邦国，奥地利将受到威胁，必然要阻挠。同时，法、俄、英等国家也不希望看到有和他们实力相当的统一的德国出现。俾斯麦1815年出生于德意志封建庄园的地主家庭。原先他拥护奥地利和德意志联邦，认为他们能够阻挡群众的革命运动，维护自己封建庄园主的利益。1851年他被任命为普鲁士驻联邦公使。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使他转而认识到，只有建立以德意志民族主义为目标的统一的德国，才能够维护庄园主的利益，同时也能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阻止革命的发生。俾斯麦说，这是一种不舒服的有利政策。当了首相，有了先进装备的普鲁士军队，他信心百倍，把先打败奥地利作为目标。1864年，丹麦和德意志联邦之间的两个小国的领土归属发生了纠纷，普鲁士和奥地利联邦联合出兵战胜了丹麦，两个小国一个归普鲁士，一个归奥地利。随后俾斯麦又在外交上讨好英法俄，造成孤立奥地利的局面，再借口指责奥地利对新占领的小国管理不善，惹得奥地利对普鲁士宣战。一开仗，训练有素的普鲁士军队就取得了胜利。当普军完全可以乘胜直捣维也纳的时候，俾斯麦又果断地决定停战。他的方法是逐步统一德国，生怕紧逼奥地利会招来法国的出兵干涉。战败的奥地利只得让步，听任普鲁士吞并北部的小国，成立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普鲁士的议会和资产阶级从此对俾斯麦大唱赞歌，有的文章把俾斯麦比喻成神奇的纺织工。此人多么神奇地纺出了那样光彩夺目的织物的全部经纬，结实牢固，似乎一根线都没有断过。他对所有的手段都是那么熟悉，使用起来得心应手。这两次战争，特别是普鲁士战胜奥地利，使英国、俄国、意大利和法国都感到不安。一个在政治当中按原则行事的人，好比一个嘴里横着木杆想穿过树林的人，政治是量力而行的艺术。俾斯麦自我总结这两点，是他发动第三次战争的外交方针。为了统一德意志南部，普鲁士必须打败法国，但是为了不致引起其他欧洲各国的干涉，他必须让法国先向普鲁士宣战。俾斯麦苦苦地寻找这个机会，在1868年普法之间为西班牙王位继承人问题发生争议的时候出现了。当时西班牙议会决定把王位交给普鲁士王室的利奥波德亲王，引起了法国的强烈不满。威廉一世劝说利奥波德亲王放弃了王位，但是法皇拿破仑三世还是强横的命令法国驻柏林大使赶到威廉一世的度假的温泉，要求普鲁士王国永远保证不支持利奥波德亲王家族染指西班牙的王位。这种强横的要求遭到了国王威廉一世的拒绝，国王随即巧妙地把这件事情用电报告知了俾斯麦。俾斯麦读了电文，心中一阵狂喜，他立即命人巧妙地编排电文的词句，使人读了以后产生法国大使对普王无礼、普王被逼无奈粗暴回敬的感觉。次日被改编的电报在报纸上刊出，如同俾斯麦所料，像红布刺激公牛一样，法国感觉脸面丢尽而向普鲁士宣战。
毛奇率领精心准备的普鲁士军队在法国色当彻底击败法军。南部德意志四个小邦国宣布归顺普鲁士。1871年，在法国的凡尔赛宫，威廉一世傲然加冕，成为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皇帝。您，罗昂将军，拨亮了宝剑。您，毛奇将军，使用了宝剑。您，俾斯麦伯爵，多年来出色地执行了我的政策，我感激你们三位。威廉一世这样赞美俾斯麦。确实，俾斯麦运用铁血政策和灵活的外交手腕，不到十年统一了德国，是有利于德国发展的功臣。但是他的政策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德国当政者以后的穷兵黩武留下了祸根。